好，我们一起来感恩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天父，我们赞美你。每天清晨都是新的，你的信实，你的慈爱，你应许不会改变。帮助我们早上都来到你面前，要得着天上的新的玛纳，以致我们就能够重新得力。帮助我们都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主，帮助我们每一天在读经的时候，你透过圣经来对我们说话，以致我们都能有聆听而受教的心，继续来坚持，继续来恒久的忍耐，恒久的警醒，恒久的抓住依靠我们这位神。赞美主，我们再次邀请圣灵来带领我们，说我们听了讲的同谋一处，靠耶稣名祷告，阿们。好，我们看到39章，以赛亚书39章，以赛亚呢是一个好像一个小圣经，总共66章啊，从第一章一直到39章，好像旧约的39卷书一样。接下来到明天开始哦，就开始进到新约一样，从第40章。所以你看到总共66章，很奇妙。转了话以后，好像对一章就对一卷书，你慢慢看就看得出里面的那种好的奥秘啊，很其中的奥秘在当中。好，你看到今天看到以赛亚就讲到说，耶和华是我们的救恩。耶和华就是我们的救恩，整个中心思想说神要拯救，不仅拯救以色列国，也拯救天下万民的人。当我们现在我们都需要拯救，拯救不是指灵魂得救，各方面神都要救啊。刚刚我们读了这个38章37、36讲到西西家，神拯救他是各层面都在拯救，他不仅拯救他的国家，他拯救他的人。所以你看到38章呢，哇，你看到神这么大的一个拯救，不仅救他的国家，救他这个人。他生了一个很奇怪的病，好像生那个毒疮一样，然后呢很特别就会没命了，是不是现在的所谓的 cancer 可能也是。然后呢神就透过以赛亚告诉他，你一定会死了，赶快写下遗言吧，遗言写写呢你就准备等死了。他听了之后很难过，就马上就赶快去去亲近神，然后呢神就给他很重要的这个应许你看到吗？人祷告神就会怎么样祝福下来。本来是预定他那时候已经要死了，好，接下来他就在神面前痛哭流涕，然后寻求神，神呢就开始工作了。所以你知道吗？神的心意可不可以因为人的祷告而改变呢？答案是可以的，想了解吗？好，包括寿命都是，你看他该死了，但是呢神又给他几年的寿命呢？多了15年，你看到吗？ OK， 你看多了这些年间哇，他心里面非常的开心啊，哇，多了15年哦，这个是非常大的祝福。本来该死的却没有死，多了15年的寿命。那神也给他一个兆头，就是所谓的这个日旧往后倒退10度。这曾经有科学家讲说，再怎么算怎么奇怪，这个时间上在太阳在跟地球在运转的过程当中，就少了这个，到底那个15年跑到哪边去了？后来圣经就有答案嘛，从这边就知道说，这答案就是神做的。15年呢，你看到就看到这个10度原来神就做这个事情。然后一个人你看到得到医治之后呢，他心里面有感恩的心，他作诗歌唱给神听，唱给很多人听，哇，讲到神的伟大，讲到神的奇妙。然后他写的诗歌很感动人的而且他是很有料的。你看到他很会有语言图像他的情况像鸽子，他的情况像燕子，像白鹤，讲得非常的清楚，然后高举上帝的伟大，神的信实而且呢他讲的话都觉得很感动人特别说他讲到一句话觉得非常好，就是19节，他说只有活人必要称谢你，像我今日什么称谢你一样。所以他是个感恩的人。接下来他说什么？为父的必使儿女知道你的信实。请问他有没有这样的心啊？有没有这样的心智？有，他盼望他的下一代都知道这伟大的神怎么拯救我们脱离亚述国，怎么医治我这个什么疾病，然后呢世世代代都要了解神的工作，神的信实。而且他一生一世就一件事情，要住在神的殿中，用歌唱，用诗弦的乐器来敬拜神，赞美神。所以你看到这个王呢，真的是非常的王。接下来呢，神就是透过以赛亚说，很简单，你去拿一个无花果树的饼，有没有？然后贴在你的窗就好了。这个很怪这个饼怎么会医治人呢？这个是好像是两个不会有相关的，怎么会好呢？这是神的工作。我们了解原来神的医治都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不能理解的。为什么？因为是神出手，神工作。好，这个是我们看到三十八章，你看到那个重点在这当中。好，接下来到三十九章，好像一个很大的转折啊。哦，这样的人呢，你看到吗？他立志，他也歌颂，他也赞美。到三十九章的时候，好像让我们看起来很不安呢、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们看到这边，其实讲到一件事情：人在太平盛世的时候，就会怎么样？会忘恩，然后呢，不警醒。我再讲一遍：人在太平盛世的时候，会忘恩，不警醒。人在痛苦的时候，人在绝望的时候，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会紧紧什么抓住神。这不仅是这希西家王，人性就是如此。要认识你的人性，要知道你的人性，我们就是如此。要小心，有人呢在痛苦的时候苦苦哀求，常常来祷告，常常来找祷，常常来聚会，每会必到。可是他得着之后呢，哎，愈看了愈醉愈昏啊，到尾啊了无看人啊。有没有这样子啊？有，我们人性不要讲别人，我们就是如此，了解吗？这个就是我们的本性，所以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我们要记得，不要只是在忧患的时候会抓住神，在安的时候更要是依靠神。阿们，这个是神教导我们的。我们要看到这个这一章是对我们讲，不是对别人讲，希西家讲，我们就是人性，不要忘记这个。好，我们看到来接下来哦，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二节看到怎么掉下去的。看一杯第一节一杯，请
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米罗达巴拉旦听见希西家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希西家喜欢见使者，就把自己的宝库、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军器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全国之内，希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
好，那个时候有人说，历史学家那时候是在主前712年左右，712年左右，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巴比伦，我们知道复习一下，原文的意思就是混乱，混乱的意思，专门后来混乱的就是巴比伦呐、啊。哦，这个世界呢？啊，一个国啊，这个啊，这个巴比伦是指属世界的意思，会带来混乱，非常看重这个世界，看重物质的世界，叫巴比伦，当然充满骄傲在当中。他的王的名字叫巴拉旦，巴拉旦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啊？我是敬拜巴利的，我是敬拜巴利的，我就是敬拜巴利的那个人。接下来呢，巴利是主，巴利就是什么呢？就是偶像的意思。好，他们拜偶像。把偶像呢当成他们的主，所以呢，巴比伦是一个拜偶像的一个王国，专门在拜，甚至把巴利呢当成他们的国家的王一样，当成他们的主、他们的神，他们在专门在敬拜巴利的。好，好，那巴比伦怎么跟以色列有关系呢？因为巴比伦呢也是像这个投靠这个亚述了 ，OK， 然后呢，这个关系有讲附属的关系了。有这样附属的关系，那这个亚述常常会怎么样来控制他这附属的国家，然后巴比伦呢跟这个以色列都有很好的关系，那这样子的关系呢，以致他们就想串在一起来反抗这个亚述这个国家，是这样的一个当时的情况。所以你看到吗？他巴比伦跟这个以色列是有个附属的关系，他们直接要连接在一起的关系。好，你看到吗？巴比伦王的王叫巴拉旦的儿子叫什么？米罗达巴拉旦。米罗达巴拉干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这个看下来，他就是拜巴利者，然后呢是充满骄傲的意思，充满骄傲的意思。好，那这个呢，巴利呢是他们的主、他们的神，所以你知道整个国家的情况都是以这个宗教为主的。好，接下来呢，他们听到希西家王病而痊愈，就是康复的，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他们就差使者，然后赶快写什么，写一些信件，然后送给他。啊，接下来呢，还有什么呢？礼物啊，来送给他了。好，抬头看这边哈，你看到这个巴比伦呢，它是一个拜偶像的国家。希西家知道吗？当然知道啊，但是呢，他却什么样？喜欢他们的礼物，他的使者来了，他很喜欢，他没有警醒，他想到说他也是可以跟他连接的更好， 然后呢成为一起的来抵抗亚述国的这种情况。好，他送书信和送礼物给他，然后请问真的是爱他们吗？不是，其实他假惺惺的要来怎么样，要入侵他们，用物质先给你吃甜头，后面呢就很多的这些做法在当中了。好，第二节我们看来，西西家呢喜欢见识者，把喜欢画起来，他喜欢的，他很喜欢做这个事，是什么事呢？迎接巴比伦的使者来。好，那就把自己的宝库、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的武库的一切器具，所有的宝物都给他们看。好，把喜欢画起来。接下来呢，他不仅喜欢收人家的礼物，他以物质为乐，这是西西家的这个情况。然后呢，他接下来喜欢收之后呢，也把自己的宝库给他看，这是藏宝库的意思哦。他把自己的宝库藏宝库，里面有金子啦、银子啊，各样贵重的香料，还有贵重的膏油啦，还有他武库的一切金屑，把它画起来，金屑都给他看。家里面的国家的武器都献给人家看。好，接下来呢还有所有的财宝都给人家看，并且家中全国之内所有的一样没有不给这些巴比伦的使者看。代表说什么呢？他很容易炫耀自己，炫耀自己的国力、财力、物力、能力，他炫给什么仇敌来看。弟兄姐妹要小心这件事情，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有炫耀的话，你记得一件事情，这个恶者最喜欢的。好，我要讲一下，西西家他是一个好王，在圣经里面各列代王当中他是个真的非常好的王，而且记载下来。但是记得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是义人，是好人，但不代表我们是完全的人。我们是好人，我们是义人，但不代表我们是完全的人。代表什么意思呢？我们不完美，我们有弱点，有软弱，不要忘记这个事。你看这是好王吗？真的是好啊。会不会顾国家？会啊。会不会祷告？会啊。会不会寻求神？会啊。会不会求神给他多几年呢？会啊。有没有敬拜神？会啊。都很好，但是他有弱点。亲爱的弟兄姐妹，请大家记得，我们要小心，我们要知道我们到底有什么弱点。恶者寻找哦，他用硬的不行，他用亚述来打你不行，因为你依靠他，他用软的，他找你的缺点，找你我的弱点，就足以击败你了。我们要警醒，我们不要太多太多的弱点啊。他用什么弱点呢？啊，他看到他喜欢物质嘛，爱收人的礼物啊，爱这笔啊，讲了解吗？哦，然后他就开始陷进去了。我们要了解，也许你可以胜过属灵的征战，但是你胜不了世界的诱惑。他胜不了那个礼物观呢，物质观，眼目的情欲，就落不落呀 ？OK， 他这边特别我讲说喜爱嘛，喜欢嘛，他喜欢收礼物，他喜欢炫耀我收了多少礼物。我家里面多少宝贝，这是他的弱点啊。好，这是很提醒我们的，我们要小心。每个人弱点不一样，有些人弱点是在情绪。你看看圣经所讲的，不要含怒到日落，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为什么怒气跟魔鬼留地步有关系呢？因为情绪就是软弱，会给魔鬼留地步。你如果说我老是爱生气的，老是情绪哗哗哗起来的，你要小心。生气是不是犯罪？不是犯罪，因为耶稣也生气过啊，是不是？我们的主有没有？有没有气啊？也有啊。耶和华有怜悯，但是不轻易什么发怒。有没有生气？有嘛。但是告诉大家，如果你常常你的情绪这样的话，很容易就变成你的弱点。阿们。 如果你喜欢看那些情色的淫乱的，也变成你的弱点。一定要知道我的弱点在哪边。嗯，我们都知道喜欢自己的强点嘛，我们不太知道自己的弱点，我们需要谦卑下来。感谢主，以赛亚是专门指出人家的什么弱点，这是先知的工作，所以先知讲话我们要听，阿们。他的话不一定好听，但是句句呢，哇就进来了，有没有？可是要听。我感谢主，神给我很好的师母，他知道我的弱点，他提醒我，提醒我说好，我要听。以前我都会说很不舒服，哦，怎么娶到一个头杀的兵啊呢？鲶鱼啊，鲶鱼还是鲶鱼？啊，鲶鱼！我告诉你，这是好的，阿们。让你警醒，让你不要放松。人不完美，记得这个。所以我们需要另一半来帮我们，因为我看不到我后面的，他看得到一清二楚，里面、外面、前面、上面，全都看得清清楚楚。这是好的，阿们。所以要听，特别是配偶的话要听。因为他看得清清楚，他说是爱你啦，保护你，特别你是领袖，你的影响力很大，阿们。如果你是家长，你影响力很大；如果你是一个 CEO， 影响力很大，你一国之尊更是影响力是大。所以我们更要什么？谦卑。神会安排人在我们当中，要听，凡有耳的就要听。太平盛世我们都很厉害了，接下来试探就会来到了。所以我们常常提醒，当我们真的拥有什么东西，要小心。有一天我们真的是哇，很棒的啊，这个教堂啦，然后多少人数啦，要很小心。阿们。不要以为 I'm somebody, nobody。记得荣耀归给神，要更谦卑。魔鬼是这样子的，他硬的不能，他用软的了，他一直在寻找你的什么弱点。我们要记得，我们要彼此的护卫，一起在爱里面遮盖，然后警醒祷告。好，接下来看下来，你看他喜欢爱之比，你看他喜欢收礼物，喜欢看安慰的信，喜欢好听的话，就是他的弱点了。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三节、第四节，预备，请。
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家王，问他说：“这些人说什么？他们从哪里来见你？”西西家说：“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见我。”以赛亚说：“他们在你家里看得见什么？”西西家说：“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
好，所以看到你看吗？第一节、第二节讲到他看重物质，有没有？他看重物质，他喜欢听好听的话，这是他的弱点，不要忘记。再来呢，他还有一个就是爱炫耀，爱炫耀了。这个就是圣经一直形容的哈，我们要了解这是他的弱点。接下来，于是先知以赛亚就来见西西家王。你看到王后旁边都有先知，是帮助他看得清楚，找出他的问题出来，问他说：“这些人说了什么呢？好，他们从哪边来呢？找你干什么啊？他们从远方来见你干什么呢？”他就讲喽：“他们在家里面看见什么，都要告诉我。”一家讲了：“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我财宝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你看到吗？他炫耀到一个话，好像如痴如迷啊，大家掌声啊，啊，跟表出来，什么东西都给人家看了了，都掏出来了了。一点警觉性都没有，他叫巴比伦哦，什么都可以给人家看，连什么军力啊，我家里有多少刀、多少枪，全部都给人家看，一点警觉性都没有，已经失去了什么警醒的了，好吧？这个就是他的弱点了，搞不成敌跟我的关系了。好，这很糟糕。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千万不要自夸，千万不要炫耀，要谦卑。再来，不要爱物质，然后没有警觉性，这个就是他的弱点。我们要常常记得，得死不得死，我们要传福音；得死不得死，我们都要警醒祷告。阿门。 好，这个很重要的。好，接下来第六节，好，我们继续来看，来啊，抱歉，第五节来，预备，请。
以赛亚对西家说：“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
日子
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
不留
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
并且
从你本身所生的种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
好，这边等等，来第五节说，以赛亚就对西西家说：“你要干嘛？听，悔改第一步就是要听，要聆听的耳，要有耳朵听人家讲。我觉得做领袖的最缺乏的听呢，因为一直在讲。做领袖这种特质，当老板也是一直讲，当老师也是一讲。”当传道人也是一直讲，没有什么耳朵。以赛亚第一句要说：“你要听，要听进去，不要忘记神过去给你做了多么多么多的恩典。你要听，要听谁的话？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你在神眼前是小咖的，不要忘记，我们的神是万军之耶和华。”巴黎在神面前毫无所有，巴比伦在神面前毫无所有。你要听这个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他在提醒他要来听神的话。好，这句话讲得很直接咯。第六节，预备，请来。日子必到，请问是好日还是不好的日子？
不好。
审判的日子来到了啦，会变卡暗的啦。日子必到，不是来到，必定到。他说什么呢？凡你家里所有的啊，并你列祖积蓄的，到如今的，凡你家里什么所有的，等于说你什么，你引以为傲的，你炫耀的那些财宝啊，那些金银啊，那些你自己觉得军事力量很强大的，你给人家看的宝藏，这些呢，你看注意一下，还有你所累积的，你祖先给你的，到如今呢，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都要被掳啊！你觉得引以为傲的，觉得是宝贝的，全部都被抢走了。好，而且呢，不留下什么一样。哇，这个是逃光光啊，全部都把你清除了。所以你可见这个使者来的时候有没有计谋？他一边走一边做记录哦，加一间哦，啊，遐一间哦，啊，加一箱哦，有没有这样子？所以他全部记得很清楚啊。啊，这个人又很开心，哇！你看我这边又有哇，他说哇，好棒，好棒嘛！其实都在做什么？记录。这个就是恶者的诡计。当我们被人家赞赏轻飘飘的时候，不要忘记，恶者都在做记录。他清清楚楚，接下来他就可以动作了，所以全部都被掳掠光，全部被掳掠光，因为全部都给他看光光了嘛。这个是骄傲自大的结果，要小心，不留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好，接下来更凄惨，来第七节，背起来，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种子，其中必有被掳去的。好，在巴比伦王宫里当什么太监？他不仅掳掠你的财宝，你的宝贵的这些东西哦，你这些东西都被掳掠掉，并且你本身所生的这些种子，这些王子啦。这些公主啊，你的儿女，你的子孙必啊，其中必有被什么掳去的哈。然后在巴比伦王宫里当什么太监。好，这个事情哪时候发生啊？你去看到历史的话就知道，其实讲到什么，西西家有个孩子很糟糕，也叫马拿西。好，这马拿西呢是邪恶的，然后整个国家呢在那个时候就被巴比伦掳去了。啊，这个你看历史就知道了。好，整个子子孙孙呢都被掳走了。整个国家呢就失去了这样的一个太平盛世，哇，这是很可怜的事情。但是你看到这件事情是第七节讲的，后来你对到三十八章第十九节，十九节讲到什么呢？只有活人，活人必称谢你，像我今日称谢你一样，为父的必使儿女知道你的信实。但是你看到吗？西西家王他生了儿女当中，接下来就是邪恶的王产生。请问他有没有好好的做亲子教育？没有嘛？ 等到恩典的时候，神啊，我感谢你，神啊，我称谢你，我的孩子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怎么样，都讲得很好听、啊、但是一太平盛世之后，忘光光，以前做的事呢，根本都忘记了，有没有这样子？有，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们常常的弱点啊。我们要记得，我们要写下来，要还我们在神面前的愿，阿们。再来要看重教育的问题，亲子的关系，邪恶的下一代是因为你没有看重他才留啊这个地步嘛。好，那为什么这孩子会变成这么样的情况呢？好，不要忘记，因为老爸一直活在自我的感觉良好情况，哇，我有财宝了，还有人送礼物了，整天在那边飘飘然，这样了解吗？整天就在菩提明殿了，忘记什么？孩子在物质的世界里面长大，越长越什么邪恶，只看到什么物质的东西啊，是不是？因为家里面都是宝贝嘛，有没有痛苦过？没有啊。有没有辛苦过？没有啊。弟兄姐妹，你要害下一代哦，更多的物质塞给他就可以了，更多名牌，什么都是跟世界要拼的，你把他推送一条死路，想了解吗？你应该告诉他，爸爸得医治是谁医的？我们国家快沉沦的时候，以赛亚跟我们讲什么？神是信实的，是可靠的，要把神的这些作为传给下一代。阿们。这一代要对下一代诉说神的荣耀，这是我们该做的，不是更多的物质。你把它推上走向邪恶的道路，物质界的道路，到最后呢，全部掳掠，去当人家的太监去了，很可怜哦，看到吗？在痛苦的时候依靠神，国家兴盛；当国家兴盛的时候不依靠神了，依靠自己的什么财力物质了，死路一条。这也是我们人性哦。好，最糟糕的、最难过的，刚刚雅琳讲的就这句话。好，以赛亚讲的，有一个日子必定会来。所有的都掳掠光，包括孩子都掳掠光。请问西西家会不会听进去？有没有听进去？表面上听进去，但是真的有听进去吗？看下来第八节，预备，请来。西西家对以赛亚 说， 你所的耶和华的话什么甚好，不是好，是 very good。 他们否认这个西西、这个以赛亚先知讲的话，没有，他毕恭毕敬 very good， 甚好啊。但是你知道吗，在原文的意思说你讲的话甚好，他后面加一句话，但是在他的西西家的心里面有一句话就出现，他说什么呢？在我的什么年日当中啊，必有什么太平稳固的景况。好，原文意思是什么呢？在他心里面就讲了一句话，他说 Holy God 在，这什么？在我的年日当中必有什么太平，然后什么稳固，就是必有平安，必有安全，这样就好啦。他讲这种话，在我年日当中我平安就好，我安全就好，下一代怎么样呢？没关系的。请问我们听进去先知的话没有？哇，这个老爸不晓得是什么冲昏头了，连孩子被掳都没有警觉性呢，我安全就好了，我这个代，我这个王朝平安就好，不管下一代。你看到吗？多么自私啊，是不是？好，所以你看到这个王呢，前面几章表现出非常好，大家都掌声，叫做好王。可是在这一章呢，忽然间呢出现他很多的弱点呢，看到吗？所以要我们提醒，我们不过是普通人，阿们。我们需要住在神的当中，需要群体彼此互卫，要了解自己的弱点，不要飘飘然以为自己是谁。你要了解，我们不过是属尘土的，阿们。我们要继续警醒祷告。好，这应用有几个重点。来，第一个重点是，你要知道当我们在患难的时候，我们会看重神非常好，但是第二个，在太平盛世的时候，我们会往往依靠物质， 这个是人性，请大家记得这个事情。其实叫做这种特质，有没有 ？OK， 我们宁可就祷告嘛，常常就祷告这句话，箴言三十章的，莫想好嘅，有没有？也不要太什么，太贫穷嘛，就是刚刚好就好。什么叫刚刚好？就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了。阿门。这不是不长进，要知道你的人性啊，我的人性就如此。阿门。追求成功很好，但是不要忘记保罗也讲，或缺乏或有余，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他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保罗都讲出来嘛，或有余就是非常丰富的时候，大家了解吗？或缺乏贫穷的时候，无论丰富或是缺乏，我都依靠加给我的力量，不是依靠物质，我凡事都能，都能够，这个环境我都可以相处了。阿们，吃个馒头我也可以过日子，哇，山珍海味我也可以，因为我不是被物质掌管的，我是胜过物质的。阿们，这个才是精兵的生活。好，他都要知道这个事情，西西家就弱点在这地方。好，第二个请记得，仇敌呢专找我们弱点来试探迷惑我们，仇敌专找我们什么弱点，也许我们倾向物质，也许我们情绪常常低低落落，爱生气，也许我们很容易偏向女色，这些色情的东西都是从我们弱点。要知道你的弱点，我们的弱点，要去祷告，要去对付，就能够胜过。好，再来第三个，得胜得救之后，请记得谦卑跟警醒。得胜得救之后要谦卑要警醒，得胜得救之后要谦卑跟警醒，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千万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好，第四个，不要看重物质界，要看重属灵的永恒的生命。阿们，不要看重物质界，要看重跟神的关系，属灵的生命的关系，因为物质都会过去，如果你看太重的话，很容易变成你的弱点跟陷阱在当中。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为了今天三十九章，虽然短短的八节，但是对我们很大的提醒，帮助我们都能够知道神的心。你透过以赛亚来对西西家讲话，今天也透过以赛亚书来对我们说话。主，帮助我们能够学习谦卑。如果我们在困难的时候会依靠神，在太平盛世平安喜乐的时候，更是要紧紧依靠神，帮助我们都能够越来越走向成熟的道路，不要有软弱，不要有缺点，让我们不要软弱缺点变成给魔鬼留地步的机会，帮助我们都能够胜过，生命越来越成熟，生命更像耶稣，生命更加的成长，来荣耀主的名，我们将感恩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一起来。